好，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读耶利米书十四章。第十四章呢，我们上次是讲到十八节，十八节。好，那我们复习一下。好，我们就从十三节开始，我们就读到十五章，从十四章十三节开始读。好，一个人读五节。好，我们继续读。
要使仇敌央求，能请人家同一天，就是不发 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月物白白移交与仇敌，我也必使仇敌带着月物到你所不认识的地处，因我目中起的火要将你焚烧。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原因就当食物吃了，你的原因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宴乐大家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城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就是你脱离。
好，我们上次从第十四章开始啊，我们就讲到，那么当上帝一直告诉耶利米去传达这一个啊毁灭的信息的时候，那么先知就一直看到那个毁灭的影像从他里面啊显露出来，所以先知就一直，然后先知也去啊传达告诉百姓，可是百姓就一直不肯悔改，所以先知就觉得非常累，那非常累他又去跟上帝讲，那上帝又说，哦，你这样子就累了吗？哦，你跟不行的人同走就累了吗？哦，以后百姓逼迫你的还要更大，所以先知就觉得很怎样，哦，先知就觉得不仅无力，整个人要趴在地上，对不对？可是又不能趴在地上，还是要起来讲，是不是？所以他就觉得说，上帝，要不然我为百姓求好了，啊，你放过他们，然后你不要这样对他们，然后他就开始求了，求上帝又不听，先知讲的话就越讲越重。他你看第十四章说，啊，第八节，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中做他救主的啊，你为何在地，在这地像寄居的，像行路的？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你看他已经讲得怎样，好像要激怒什么，对不对？就是上帝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哦，你就是过来看看，住一个晚就走，哦，你已经把这里忘掉了，这是你的百姓呢，这是你的家呢，哦，啊，这样你是怎样当过路的人一样，对不对？哦，而且后面又讲说什么，上帝你怎么像受惊的人，好像你是被吓到了，哦，你像不能救人的勇士，怎么可以这样，哦，就上帝没有给他激怒，你知道吗？上帝知道你故意想要激怒我，哦，啊，上帝说不行，这百姓就喜欢作恶，就对我不专一，哦，就是在当中一直惹我发怒，所以呢，我就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所以上帝还是不肯改口，不肯改口，耶利米就怎样，就想说，上帝啊，他们实在太笨了啦，都是被那些假先知骗的。啊，我们做父母常常为孩子辩护也是这样，啊，我孩子本性不坏，都是怎样，都是交了坏朋友被带坏的，对不对？啊，说上帝啊，你的百姓没有那么坏了，都是因为这些假先知啊，跟他们说平安呐，啊，平安呐，啊，都是虚假的，所以他们呢都是被骗了啦，啊，所以你看呢，啊，你看这先知他是想尽办法怎样，想尽办法跟上帝求，啊，哎，有道理的，无没道理的理由，通通怎样，通通用上，通通用上，那上帝就跟他说， 这些假先知这些人，我会惩罚他们，哦，让他们啊尸体就在街上，没有人埋葬，他们的妻子连儿带女啊都是这样，他们的罪恶归到他们身上。但是你还是去跟百姓讲，他说我为你们不听话眼泪汪汪，哦，因为你们啊真的要受到很大的逼迫伤害，有被刀杀的，有被饥患啊，有患病的啊，在当中，哦啊，就是上帝还是怎样，还是不开口，你知道吗？十七到十九、十八节，上帝跟耶利米讲，你还是去讲这个信息，一点都不能改，哦，我就是要这样子。好，让毁灭临到，所以先知要怎么办？第十九节，先知就跟上帝讲：“上帝啊，你全然气到犹大吗？你心里厌恶锡安吗？”哦，所以耶利米就说：“上帝啊，你真的吗？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你真的要把你原来属你的犹大、属你的耶路撒冷都怎样？都不要了？”好，哦。你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惶。所以他就跟上帝讲，所以你看各式各样理由都用完了，只能用什么？悲情牌。对，只能说上帝，你没有看到我们这么可怜了吗？我们已经这么可怜了，对不对？我们指望平安啊，没有平安，我们指望痊愈，还是受惊惶，是不是？然后二十节，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因为我们得罪了你。意思就是说，我们认罪，我们认罪，对不对？我们真的认罪，求你追念，不要啊，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怒骂你荣耀的宝座。所以他还是跟上帝说，你是荣耀的。你是有尊贵的，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你跟我们所立的约。所以耶利米在这里就是反正就一直想尽办法拖住神，希望上帝能够怎样，能够不要让那个毁灭临到。所以为什么我们称他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真的用心祷告，他说我们认罪的，我们认罪，外邦西武的神怎能下雨呢？甘霖不是你才有这个能力吗？我们等候你，这一切都是你造的。意思就是上帝只有你有本事，其他的都是怎样，都是假的。这实在是先知祷告到没话讲硬挤出来的。其实上帝跟他只要跟他说，所有的人只有你认罪悔改。所以只有现在只剩他一个人在那里努力，对不对？好，只要在祷告。如果上帝这样讲，说明耶利米说，那我再去多找几个人。就跟亚伯拉罕讲，有十个人好不好？我去找十个人来认罪悔改。所以你读先知书，你会发现先知跟上帝的对话很有意思。先知虽然他一直被逼迫，可是他真的是爱他的百姓，有没有发现？先知一直被逼迫，讲的没人听，对不对？啊，没人听还要害他，害他，他去跟上帝抱怨，然后一看上帝还是一样，他马上改口，不敢抱怨，赶快求上帝，求上帝，求上帝。所以他一直跟上帝求，其实他不管用什么理由，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就希望上帝不要毁灭耶路撒冷，不要毁灭犹大。可是上帝的回答是什么？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意思是什么？就算你有本事找到摩西跟撒母耳跟你一起，还是怎样？还是无法改变。哇，这个话不仅摩西跟撒母耳找不到，你根本意思就是怎样，没有希望。所以圣经里面讲摩西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有没有？上帝发怒的时候，那么摩西把那个石板摔碎，对不对？ 然后去找上帝，四十昼夜匍匐在上帝面前，对不对？哦，然后跟上帝讲，那要不然这样，你把我的名字抹杀掉，好，涂抹掉。上帝说我要怎样，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可是上帝还是听了，有没有？上帝还是听了，虽然上帝很生气，还是听摩西的祷告，没有毁灭他们，好，让他们在旷野走，还是这样。那撒母耳呢？上帝还是听，所以上帝虽然非常愤怒以色列人，那么经过四世的时代，一连连续那么多循环的变来变去，对不对？但是上帝还是听撒母耳的祷告，最后还是给他们什么立王，还是没有生气，对不对？往往气绝他们。所以上帝跟耶利米讲，你就算找得到摩西跟撒母耳这种人来一起跟你祷告，也是什么？我还是不听，还是不听，我不会顾惜这一切百姓的。哇，所以如果我们是耶利米，我们怎样？我们说辞职不做了，我们这先知可以辞职不做了。他说，上帝就跟他说，我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你就告诉他们，耶和华说，定为死亡就死亡，定为刀杀就刀杀，定为饥荒就饥荒，定为掳掠就掳掠。意思是什么？是要选一样，是要选一样，要不就被死亡，要不就被刀杀，要不就饥荒。就是你没有死，刀追你，刀没有杀死你，饥荒追你，饥荒占领你，你就被掳掠，被掳到哪里？巴比伦去，很彻底的毁灭。耶和华说，我命令这四样，刀杀，然后呢，到时候被吞灭毁灭，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因为什么？因为从马拿西开始，他们所行的一切恶。所以西西家王啊，记不记得西西家王，他多求几年的生命？十五年。这十五年就两个恶事，就一个连结巴比伦，打开库房给他们看，让以赛亚先知非常愤怒，对不对？为什么要加王？再来就生了谁？马拿西，生了马拿西。所以你说你跟上帝都要十五年，是福是祸？上帝本来说你得了必死的病，其实他就感谢神就离开了。有些时候想一想，他就人生画下完美的什么记号。那十五年，说实在，那十五年对他，圣经就不再提任何值得让我们标榜的事，就单提这两个。为什么？因为神多给神像谁多要，多给我们，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承担的责任跟要求。他多跟上帝要十五年，他这十五年就要更什么？更用心，更谦卑，更谨慎。结果呢，他骄傲了，更不谨慎，养小孩更放纵，没有好好的持守信仰。好，第五节，先知就说，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为你悲伤呢？谁转身问你安呢？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啊，你没希望，我求那么多啊，结果还是这样，我想尽办法还是这样。闽南语有一句话，记不记得？我吹公他想，就是你的口水都讲话讲到口水都干了啊，意思就是已经怎样，已经用尽了。然后他就讲，耶和华说，你气绝了我，你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其实这里耶利米还是在祷告，只是换一个方式祷告，知道吧？他就说，耶路撒冷啊，你们活该啊，你们就是这样啊，没有人会再为你们考虑的了。 对不对？啊？对呀、啊，对呀、啊，他是最后一招了，对不对？就像父亲打儿子，那母亲他做一看说，算了，你这个没有人要的啦，有没有？啊，就想尽办法让父亲怎样息怒一下。我很喜欢耶利米这种啊，跟上帝的先知跟上帝的对话就是这样，很真心的想尽办法，他不是。他就是为了他要的目的，你知道吗？为了他要的目的，他真的想尽办法。好，那上帝说：“耶路撒冷，你气绝了我，转身退后，所以我会攻击你，你啊毁坏你，啊我后悔，甚不耐烦。”所以上帝说，还是继续的指着耶路撒冷，啊宣告上帝审判的话：“我在境内各门口。”用簸箕剥了我的百姓，意思就连筛麦子一样一粒也不剩啊，使他们上吊儿女，我毁灭他们，他们能不转离所行的道。这一节很重，他告诉耶路撒，告诉耶利米，你以为我这一次饶恕他们，原谅他们，他们还有机会吗？这样懂吧？这一次我狠狠的毁灭他们，他们还是怎样，能不转离什么所行的道。哇，这个让先知耶利米，如果是我们在当时，我们都会觉得怎样，无话可说，你知道吗？我们会认为说，上帝，你这一次严严的处罚他们，还给他们一线生机，还有机会，对不对？上帝说什么？我完全毁灭他们，他们还是怎样不转离，这是很严重的，对不对？但事实证明是这样哦。我们读到耶利米书后面就是这样，我毁灭他们，他们能不转离所行的道。这一节对我们基督徒很要紧。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仰望十字架的基督？因为上帝无论怎么样管教我们，都不可能使我们离开什么，我们唯有怎样完全相信耶稣，才能够从罪的权势底下得什么自由。所以耶稣讲，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我们才真自由，我们才会真正的自由。要不然我们时间再长一点，我们还是回去罪的光景，还是回去。所以第八节上帝说，他们的遭遇是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寡妇就是没有指望，没有人变成没有指望啊！灭命的五奸来攻击少年人的母亲，使疼痛惊吓忽然临到他身上。生过妻子的妇人，生过妻子就是这个妇人本来得了极大的福气。所以你看路德记的时候，人家称赞拿俄米说什么啊，你有这个儿妇比有七个儿子，生七个儿子的更好，有没有？生过七个儿子，意思就是啊，非常蒙上帝祝福的。他说非常蒙上帝祝福的人还是力衰气竭啊，白日白昼忽然黑暗啊，那暴愧蒙羞啊，那所有的人都被交以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上帝仍然坚持，就是这一群以色列人，我就是要使毁灭临到他们。然后他告诉耶利米，虽然我这样对他们，他们还是不会悔改。所以你不要说你们认罪悔改，还是不悔改，先知怎么办？哎，先知还是没放弃哦。哎，耶利米先知真正他说什么？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意思是什么？我的妈，母亲啊，你干嘛生我？你生我这么生得这么倒霉啊？白话是不是这样啊？你干嘛生我？你生我下来，全地的人都在怎样对付我哦？你看我变得这么孤单，我又没有借人家，我也没有欠人家 哦，也都没怎样，他每个人都在骂我。你觉得他这个话是说给谁听？说给上帝听，意思就是我怎么这么倒霉，人都这样对我，连上帝你也怎样，他只是没讲出来而已，你也不理我，对不对？其实这一节引申到第一章就是什么，上帝我是你怎样，在母腹中就怎样拣选的，上帝不是这样跟他说吗？你在母腹中我就拣选了你，对不对？那他这里是跟上帝说什么？我说怎么倒霉被你选了、然后呢然后我求的你也一个都不答应，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先知想尽办法的，你看他想尽办法他也不敢说上帝，他只能说谁。所以耶利米为什么是很会祷告，你看他都会祷告都会祷告，实在是哇。所以我很佩服他哦，他真的是，所以他的祷告就可以很久，知道吗？因为他可以这个也讲那个也讲，这个办法也用那个办法也用，用到最后他就用非常哀愁的方式，非常自怨的方式跟上帝讲，就上帝跟他说什么，耶和华说我必坚固你，你不要那么样的自卑自爱，我必坚固你，我必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还是苦难还是会临到，但是你的仇敌会央求你有没有办法避免？还是没办法避免，我还是会给你坚定，上帝说然后上帝就跟他讲，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就北方的铁就是巴比伦，铜跟铁你没有本事去折断它我因你在世境所犯的罪把所有的货物财宝当猎物交给仇敌，我也会使仇敌带你到所不认识的地方去，我会用我怒中的火将你们烧焚烧。所以上帝告诉耶利米，我会坚固你让你继续站立得住，直到仇敌来那苦难来，仇敌苦难来的时候别人会央求你，然后因为没有人可以胜过我，不会让你们有本事脱离巴比伦的铜跟铁，你们耶路撒冷所犯的罪一定使你们被掳到什么巴比伦去。所以先知怎么办？所以先知上帝还是顾念我，所以怎样再祷告，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请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他就跟上帝说谢谢你，你还是会照顾我，你还是会帮助我虽然众人都想害我，你还是会怎样保护我。好，他说求你纪念我眷顾我他们虽然以我为敌，众人都咒骂我，你还是会保护我你要知道我为了你遭受多少凌辱然后呢十六节跟上帝讲，你看上帝我多么喜欢你的话我得了你的话心中欢喜快乐，对不对？我把你的话当食物吃的，是不是？因为我是你名下的人，就是说上帝我真的相信你的话，依靠你的话在乎你的话。然后他又说了，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手感动，就是手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意思就是上帝你看我都没有一丝一毫快乐的日子过，对不对？快乐日我都没有过人家都去看电影我也没去看白话就是这样我没有，我因为你的话，因为你的带领，我就在那里满心愤恨。意思就是我跟你同心，但是呢我的痛苦长久不止，我的伤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意思还是怎样 意思还是说，上帝啊，能不能看待我这么样，这么样受苦遭难，对不对？
嗯。
但他没有讲出来。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流干的河道就是在旷野沙漠的地方，雨下很大的时候，河水湍急，水量很大，那很快就怎样干掉了。所以他跟上帝讲，哎呀，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好像对待我给我的这些好处呢，一下子就怎样就没了，一下子就没了。其实他还是在意上帝，你要不要改变一下心意，你知道吗？只是很委婉，很委婉。你看，自始至终，耶利米先知就是一个目的，为以色列的百姓怎样祷告。所以，他不是一个先知来传达上帝要毁灭，上帝要毁灭，不是，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简单，大家清楚的哈。他一心一意为百姓求，你可以看到他多么样用心求。他不是说哦，上帝叫我传达毁灭的信息、审判的信息，我就讲的就好，不听不听是你的什么？你的事，对不对？他是为了这一群百姓，你看他多么用心求，到这里还是在求，继续在求。上帝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出来，使你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哦，你还是要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仍然继续攻击你，不能胜你。我会跟你同在，搭救你，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意思就是，还是回到第一章同样的话，我要让你成为铜墙铁壁，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胜过你，我还是一样会搭救你，跟你同在。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些然后想要做任何的改变，知道吗？你若归回，就是说你还是回到我原来给你的话，你不要再想要在当中想尽这些办法了。你如果将贵贱跟宝贵的分别出来，贵贱跟宝贵的就是有价值跟没有价值的，分别出来，那么你可以继续做我的先知，继续把我的话告诉百姓。所以这最后上帝跟他讲，你上帝意思就是上帝知道他的心，上帝知道他的心，但他要坚持继续回到起初的呼召，继续回到起初的呼召，那么相信上帝的话才是最宝贵的。虽然我们对上帝的话因着人的缘故还有一丝一毫想要改变一下，知道吧？这样了解吗？但还是上帝的话最什么宝贵，即便我们的那一丝一毫都还是非常的好，对不对？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希望等等，就是但记得无论怎样都还是最贵重的、最宝贵的，还是上帝的什么话？上帝原来给他的就是这个，还是那个最宝贵。所以在第十五章是一个先知一想到说：“哎呀，我这么孤单啊，我做了半天都没有工作，那我没有果效，那我现在又跟上帝求了半天，上帝还是一样，对不对？那是上帝就跟他讲。”你不要忘记起初的呼召，起初对你的呼召，让你分别出来做我的口，你还是分别出来归我，你还是铜墙铁壁，你继续被攻击，但没有人可以胜你，因为我跟你同在，我必定救你。这是第一章上帝呼召他的所有的话，所以我一定会救你脱离。所以呢，到这边上帝就跟他讲，记得你 提醒，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即便我们想尽办法跟上帝求，如果上帝仍然坚持的时候，我们要怎样？还是忍耐等候，知道吗？相信上帝的话，忍耐等候，相信他，相信到底。这是我们有机会读哈巴谷书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哈巴谷最后的祷告说，虽然幻境之名会上来，对不对？但虽然棚内没有牛，圈子里面没有羊，对不对？无花果树啊，葡萄树、橄榄树都不结果的，我还是因耶和华怎样欢喜。上帝要耶利米这样，就是我知道你的心，你总是还存一丝一毫的想要为百姓求，但是呢，你还是要看重原来上帝给他的使命，原来上帝给他的吩咐。好，那我们到了第十五章啊，你看哈，我们从前面开始啊，从第十三章的后半开始到十五章，你就可以看到先知啊，总合起来就是耶利米先知啊，为者称他流泪的先知，因为他真的是爱百姓，真的爱，他爱神也爱百姓，真的为百姓求啊，求到底。但是到最后神不会改变他的旨意啊，然后最尊贵的是什么？最尊贵就是相信，无论上帝怎么做，耶利米知道上帝要他坚持相信，坚持相信，不要被眼前，不要被即将临到的混乱他的心，知道吧？不要被眼前所看的，不要被将来所要面对的这些让我们的心被混乱了。上帝说你仍然要把贵重的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意思你仍然要分别为圣，单单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好，那么接下来第十六章开始上帝要他换一个方式去讲其实这方式前面用过了，第十三章用过了，十六章继续要用同样类型的方式去讲上帝要讲的话讲的话。好，我们把十六章先一样一人读五节读一遍。
追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
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着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那你们列祖素是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耶和华说，日子降到，人必不再指着那试炼人从埃及地上来过，是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因为我说，我要叫许多民把以色列人打散，然后我要叫埃及多把那个从各山上到各山各山世界一处灭除他们，因为我不能够观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人在我面前，这也是他们的罪过，他们在我面前同床，我是要加倍供应他们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有和真的是玷污我的地头，我会穿过我的产业，连我你所力量所的量在无知的事地段时地段的一群地情来过你接你说我们那种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妄虚空无意之物，人自己自这组神其实这不是什么。
耶和华说，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我的手和不知道。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十六章。好，所以接下来十六章开始，上帝就延续第十三章。第十三章我们上次讲过，他要讲一个带着变坏无用的例子，结果先知要跑老远老远，对不对？哦，那接下来要让以色列人能够敢向先知的作为成为一个在他们心中比较强烈的印象，所以先知呢的生活就被框在一个一个景况里面。上帝跟他说，你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所以这个对耶利米先知来讲是很艰难很艰难的，因为以色列人看重什么？看重一个人结婚生孩子，对不对？那一个人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这个在古代的社会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很大的不幸。所以其实我们现代的人没有这样的感受。其实在我小时候，我就可以体会社会上对一个人不能结婚很什么，很鄙视。以前下小孩子怎么下？以前吓小孩子就说，你再这样以后娶不到，有没有？以前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吓的，就是你这样子以后娶不到太太。我们小时候就是对男生就是这样吓的，对不对？那现代人根本就觉得哪有这种思想。为什么娶不到太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其实古代的人是这样子，不能娶妻生子。为什么？所以当每个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娶妻生子，他就要说，因为生在这地方的儿女养他们的父母那么会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哇，这个因为他要讲很重的话，所以上帝说，那你要等于说你要讲这么重的话，你要有相对的在你身上有个记号有个记号。所以使徒保罗要讲十字架的话，就要有十字架的什么记号。记得你要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你在你身上就要有十字架的什么记号。这使徒保罗这样讲，对不对？我身上带着记号，耶稣基督的印记。所以 他必须带着记号的，带着这个记号。他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不得埋葬，像粪土，被刀剑饥荒灭绝，尸首被飞鸟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先前讲的，先前讲要讲的话，但先知要用，不可取其身子，带着这个记号。第二个，不要进入上家，不要哀哭，不要为他们悲伤，因为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百姓中夺去了。他们连大带小都在这地死亡，不得埋葬，不得举哀，不得用刀化身，不可使头光秃。有上士的人没有为他们剥饼，没有人因此来安慰他们，他们上父上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就是他跟耶利米说，你不要进入上家。在古代的社会，如果那个上家跟你有关系，你不去是什么？你等于是你对他们很大的羞辱，很大的羞辱。就是以前的人认为那个是最重要的事，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人最在乎的事，那上帝说你不可以去，不可以去。哇，那你就要承受别人极为强烈不满的眼光。所以当人这样对你的时候，那么呢，你就要告诉他们，因为上帝把平安、慈爱、怜悯都夺去了。在人最需要怜悯的时候你不去，要安慰的时候你不去安慰。为什么？因为上帝说，因为连人连大带小都死亡，都没有埋葬，没有哀哭的，用刀化身是一个石头光秃，这些都是外邦人的习俗。外邦人的习俗，用刀化身呢代表他们好像为了这个死去的人极其的什么，极其的忧伤，忧伤。所以他们会用刀化身。然后这些是在立位记上帝已经讲不可以做这个事，不可以用这种事。那古代的人会有一些错误的思想，比如说找人殉葬。那台湾的本省人呢，我不知道外省人有没有这个习俗。本省人在入殓的时候会用刀刮身子，象征性的刮，然后再把那个刀呢在死人身上画一下。没有真的画，对。那我就问那个道士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道那道士怎么回答？他说你用刀把你身上有病痛有疾病的地方都刮下来，然后让那个死者呢带到阴间去。你们都没经历过哈，没有哈。其实他们就讲，就一个那个道士用的刀，然后比如说你的膝盖痛，你就在膝盖那边象征性的怎样刮一刮。所以你看，人都是有一种想法，就觉得说，我就说想想，连死人也要把它利用一下。这些都是人很自私的想法，就好像说那你就把我的这些不好的都带走。所以人用刀化身这些，我猜想早期他们都是用这个来避邪，知道哈？因为他们觉得死亡是不好的事，来避邪。那么上帝说这些你都不可以做，安慰的也好，不然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也不可以剥饼给他们，分饼给他们，也不可以安慰他们，连一杯酒也不可以给他们。哇，所以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跟耶利米讲，你自己不能娶妻生子，也不能为这个上家有任何的举哀，没有悲伤，就是做一个好像完全怎样，完全没有情感的人，完全没有情感的人。其实这个是用来表达 当上帝的毁灭临到的时候，上帝是毫无怜惜的，知道吧？毫无怜惜的，毫无顾惜的。第八节，你也不能进入宴乐的家跟他们同吃喝，因为他会使一切欢乐新郎新妇的声音止息。所以耶利米呢也不能参加欢庆的宴会，都不行哦。所以你看上帝用这三个方式让他，当别人问他，他就可以答，用他自己所持守的来向百姓传达毁灭的信息，审判的信息。你将这一句话第十节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意思说你这样做，他们如果真问你，上帝为什么 要你这样做，要你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们到底做错什么？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你们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等到他们说我们到底有什么地方得罪神，上帝就叫亚尼米说，你就跟他们讲，因为你们的列祖就已经不单单的信从我，还随从别神，还不听我的律法，然后你们比他们行恶更甚，还随着自己的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肯听。好了，所以这就是要上帝要耶利米传达的重点，就是人的问题就是随着自己的心，然后并不认为自己得罪神。这个就是耶稣来或者施洗约翰来开头讲的一句话，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悔改，就人必须要认知我得罪神，得罪神。所以这个是最艰难的，尤其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说非常艰难。所以被掳归回以后，他们认为他们守了律法了，但是施洗约翰还是讲他们要悔改，耶稣来了还是说要悔改，所以他们就很不满，很不满。其实人最艰难的就是悔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圣灵？因为圣灵来了，我们才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会认错，但认错不等于悔改。我们认错，常常许多时候人认错的目的是希望什么？希望别人不要再讲这个事，对不对？其实他跟他的悔改没有关系。人说会悔改也不会悔改，悔改是一个圣灵的恩典。然后所以第十一节十三节，所以神说我会把他们从这地赶出去到素不认识的地方去，在那里你们就会在偶像底下辖制你们，我不向你们施恩。好，所以这些以后接下来就是应许了。上帝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灵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永生神启示，要指着那从北方各国而回来的人启示，因为我会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边神就要耶利米预言将来的归回。当将来归回的时候，百姓就会感谢说，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从巴比伦带回来，从巴比伦带回来。所以十六节上帝说我会把他们招回来，像打鱼的把鱼打上来，像打猎的把猎物取出来，意思就是说上帝会把他们找回来， 不是他们自己主动怎样想回来，知道吧？不是他们自己主动想回来，下面像鱼一样，是捕鱼的把他们怎样捕到的，像猎物一样，是打猎把他们打到，对不对？猎物一定不会故意给猎人打，鱼也不会自己故意愿意跑到什么网子里面。其实上帝说，这也是我的恩典，把他们找回来，把他们带回来。那因为我眼目查看他们一切的行为，他们的罪在我眼前不能隐藏，我会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跟罪恶。加倍报应就是超过他们想象的，超过他们想象的报应他们的罪恶跟罪孽。因为他们用可憎的诗玷污我的地土，可厌的物充满我的产业。也就是说，他们在当中啊杀人流血啊，圣经里面杀人流血不是指那个你真的把人杀掉的那些而已，而是你真的使别人的生命受极大的亏损，生命受极大的亏损。你用那为什么让人生命受极大的亏损？就是人用一个强暴的力量啊，强者欺负弱者，强者欺负弱者，这些就是这里讲的杀人流血可憎的尸首。所以亚伯跟该隐 是第一个例子，该隐就起来把亚伯给怎样杀了，那显然就是该隐比亚伯怎样强壮有力，强壮有力。所以在社会上面呢，上帝为什么对这社会很多事情是惹神愤怒？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的社会从古到今都一样，都是强欺弱的。所以人的罪在上帝面前无可躲藏，无可躲藏。但是呢，十九节上帝说，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他说不是，先知就跟上帝祷告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保障，是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所以先知在这边跟前面的祷告又不一样了，他已经顺服上帝，已经顺服上帝，就相信上帝照着他的话做，所以也知道将来的盼望了，将来上帝会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但掳到巴比伦之后耶利米先知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他们在巴比伦会过得很辛苦，但日子到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把他们怎样带回来，无论他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上帝都会把他们找出来，都会把他们找出来。所以先知就不用什么，不用特别的担心，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说我们的国家毁灭了，圣殿毁灭了，我们被掳到外邦去了，那我们不是就怎样没了吗？对不对？但是这一段话上帝跟先知讲，我会把他们找回来，他们会重新的成为我的百姓，所以他们会指着带他们从巴比伦出来的神启示，正如当日他们对着从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启示一样。然后也不是他们自己有本事回来，是上帝把他们找出来，找出来，然后带回来，带回来。所以先前是上帝用因着他们的罪孽报应他们，那么接下来上帝会再把他们给带回来。所以十九节先知就说，上帝啊，你就是我的力量，我的保障，我的避难所。一样就是当这些艰难苦难临到的时候，那么神，你是那个力量支撑我，你是那个保护我的，你是那个使我可以走过这样的一个艰难日子的神。那么我们的列祖列国的人从地极来到你承认说， 啊，我们过去所拜的那些列祖所拜的都是偶像，都是虚假的，不是真神。那也要说，我要使他们知道，这是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啊，所以以色列人啊，一直要到被掳归回之后，啊，他们才有机会知道耶和华神。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啊，就不再拜偶像。所以在新约的时代里面，以色列人没有拜偶像，以色列人还是对上帝的信还是有问题，但他们有一个特点，被掳归回就没有什么，没有偶像，就没有偶像，他们就不再拜偶像。虽然这当中啊，有好几次的啊，好几次的这个诱惑，但是他们至终还是在主耶稣的时代，他们还是没有偶像。所以我们啊，到了第十六章呢，啊，我们就可以啊整个到这边可以看到啊，虽然先知啊一直祈求，到最后先知还是知道，他还是只能相信神的话，然后在当中啊，先知仍然要成为时代的见证人。那他是一般人的见证，是为了那一个发生的事情做见证，对不对？但先知有个特点，他要为没有发生的事做见证。哦，看到了哈，他要为没有发生的事做见证，不是为已经发生的事做见证。所以先知在这边，耶利米，上帝要他做一个特别的，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你先做见证。啊，你不能娶妻生子，你不能去招上之家，你不能去宴乐之家，对不对？啊，所以先知就是这么一样的一个特别。啊，你要为没有发生的事做见证，让没有发生的事在你身上啊，告诉百姓是它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所以先知啊，还有一个要讲的，就是第十五章最后面讲的，我跟你同在搭救你，啊，让你脱离啊恶人，脱离强暴人的手。记得先知有一个重点，他不能自己离开。任何一个先知在圣经里面啊，你可以发现他一个特点，他就是要跟百姓怎样在一起，他没有离开，他不能离开，他就是要在当中，在当中。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他们从大卫跟扫罗时候开始，这个想说你们要进到我的里面，然后你的保护周围，那显然在第十四章，就是说第十四章那个是四十到这个。显然他们忘记这件事情，因为神说赏赐的是我，然后收取的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那神说你们要请教你的王位，必将你王位一起传到那，显然他们这句话大卫有这样的所罗门，所罗门显然看起来没有太交代他的下一代。然后他的下一代就一直在那边叫，所以他们就，然后在十四到十六节，就是好像感觉上就是说，神在说赏赐的是我，收取的也是我，因为我说你们要行在我当中，我就赏赐你们，你们不行在我当中，我就收取。显然他们没有去，好像没有去想到这件事情。那耶利米他为什么这样一直求一直求呢？因为他一定知道啊，收赏赐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应该是无话可讲的呀。他真的应该是无话可讲，可是他还有这么多祷告。
对于这个以色列人从大卫以后，那个他们对摩西五经，哦，这些东西就逐渐的，因为他们都是口述的比较多， 有文本的少，所以你看到约西亚修理圣殿的时候才重新找回什么五经、哦、所以表示说五经已经散落在各处，那、哦、就不够完整、哦、然后呢、大家对这些传讲神的人对神的认知也都是那些很多片段在那里，很多片段，所以借着这些片段能不能找到信仰的核心、哦、那先知是可以，因为他们可以单单信神的话、哦、虽然他们对旧约可能没有完全都有那些文献可以读，但是他们能够抓住那个核心的思想，核心的要点啊、哦。所以对先知耶利米来讲啊，他领受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情境，就是啊，上帝从过去他会保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然后又保守以色列人，最后在埃及，又从埃及又出来，哦。然后呢啊，在列祖的时代，上帝也是这样啊，管教的啊，然后就帮助管教的就帮助，对不对？然后整个士师时代也是一直这样，所以我猜想耶利米也是存着这个想法，就是说上帝你管教的还是可以怎样，管教之后你还是会有什么恩典保守我，对不对？所以仍然存着这样的一点期待吧，一点期待。那没有想到上帝这一次是什么，是真的是要彻底的毁灭，所以先知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有一点像什么，像当年上帝对摩西说，这一群百姓我都不要，我就从你身上开始再兴起，对不对？那摩西就想，哇，那就是所有的出埃及的这一群上帝你都不要了，然后好像我又变成那个亚伯拉罕，我变成新的亚伯拉罕，然后就从我身上再重新有后代，对不对？所以摩西当时就一直跟上帝求，那所以我猜想耶利米大概也存着这个心啊，总是说是不是还有机会，是不是还有机会啊，是不是还有可能，那么上帝只要跟他讲没有可能，没有，其实没有可能不是上帝的心一直坚持，是上帝要我们也学到一个功课，我们不要认为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有本事做好，不要这样想，因为我们人就是什么，就是罪的，我们只有说上帝我相信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救恩，这个对我们很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与自己的思考还是认为怎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做，我们人还是这样想，不管我个人是这样想，就只要再给我机会我应该会做好，再给我机会我应该会做好，但事实上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只有依靠十字架的耶稣，只有依靠十字架的耶稣，要不然我们仍然会回到我们的老我当中去。对，所以上帝借着巴比伦的手不单单修理以色列人，是连以色列周边的国家一起、哦、以色列周边的国家一起，重点是连以色列周边的国家一起、哦、让他们知道所有的人都得罪神。
是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然后你的言语在我心里，在我心中是欢喜快乐。然后可是后面他一个跟他，他像马上就跟他一个就很大的反差，就是我因你的感动不自禁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然后就是我的痛苦，我的伤痕，然后所以后面才带出你的一次诡诈嘛。如果用现在的话，就是诈骗嘛。对，然后他看到，对，他看到，所以那次神就回答他，然后神的话就安慰他，然后所以就安静了，然后所以最后面在第十六章就新的开始。
所以我们哈，我们其实。所以我们常常祷告，就是说把我们的心打开来，真的去看我们的心。你真的想讲的话就跟上帝讲，记得不要跟人讲哦，你就跟上帝讲，因为上帝还是会，神是光，还是引导我，还是引导我。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为什么耶利米这个人哦，我们常常讲他也是预表基督的，因为他是流泪的先知。刚才那一个读下来，然后有机会你再读一下，就觉得哇，这个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祷告，我们就怎样，觉得蛮满意的。所以他想尽办法祷告，想尽办法， 他真的是想尽办法为以色列的百姓在求，但是上帝也让他知道他仍然要坚固的、坚定的、勇敢的把上帝的话继续讲。那他的特点就是虽然各样的打击他没有失去爱的失去爱，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限制。他没有失去爱，他没有像以利亚一样，算了我就怎样，我就起来，我就开始开始看要往哪边去的，没有。他也没有像耶拿一样，我就怎样，我就先知不当了，不当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啊！我们看见我们的人啊的真实生命的情况啊，我们真是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离了你，我们实在是只能枯干而已。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你让我们看见你多么样的恩待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紧紧的连结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看见属你的先知是怎样的尽心竭力在当中，为了你的心意，为了爱百姓的心，在你面前的仰望。我们也知道我们仍然是真真实实在你里面蒙你所爱，是有盼望的，是尊贵的一群，因为你必然眷顾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求你也使我们在这样的世代仍然成为你自己忠心良善的仆人，成为你自己免的见证，因为是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就你自己的作为。感谢主眷顾众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